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谢科夫谢医生做客我们节目。谢医生您好。
哎，您好。
好的，那首先其实我自己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界限它到底是什么呢？
诊断方面哈，我们和精神科用的是同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同样的一个框架。因为它这个用词就是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其实这个用词本身是一个流行用词，它不是一个科学用词。大家平时生活中所说的这个心理疾病啊、精神疾病啊，其实这个用词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严谨的一个词，就是说我们都会说就是要么是 mental disorder 啊，就是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范畴，到了一个影响比较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啊，或者是还没有到那个范围，就是 mental health issues。但是 mental health issues 就是我个人理解是全都包括在内的，但是这个词本身它也没有一个去界定的一个标准。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比如说我现在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我应该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还是精神医生的帮助，还是说我应该要经过一个家庭医生的诊断，他具体的一个就诊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最好的一个流程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个 concern 的话，你可以跟你的 GP 先聊一下，然后他们也会就是也有接受过相关的一些训练，会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然后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其实如果包括心里有些难受啊，或者有些经历了一些事情啊，那直接找这个附近的这个counselor 或者 psychologist 去聊一下也可以。然后只要是接受过相关训练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同行的话，都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判断，然后并且做出一个转介啊之类的行为。现在其实不只是现在了，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如果直接去约的话，那肯定就是澳洲的这个就是排这个 specialist 的话，会等待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对，然后如果有需要排的话，一个是呢可以通过这个 GP 的直接帮你找一下附近的。另外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可以自己上网去找这个就是 private practice 心理医生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都可以这样找啊，包括其他的这个 specialist 就是但是最好是通过先有一个 GP 的一个转介这样子。
那您觉得患者在出现什么样的心理症状或者说状态不佳到什么程度，应该要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呢？
大家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就是感觉嘛，就说感觉最近不是很对啊。那可能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抑郁可能会体现在就是做事情没有动力啊，然后平时可能想就喜欢的一些事情，然后到了某个时间点就感觉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没有这个动力。然后还有就是像失眠呐、就是还有肠胃这种吃不下饭呀，体重的一些变化呀，然后像焦虑的话，一些常见的一个一些症状，可能就像会睡不着觉啊，会想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会出现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就比如说手发抖啊，然后就控制不住啊，感觉会失去控制啊。我们主观上面的那种就是你感觉有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直觉都是有一些对都是有信息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跟 GP 聊一下这样子，或者是这个 mental health 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聊一下。首先我说一下开药的这个就处方权的问题哈，就是澳洲的话只有这个 medical doctor 才能开，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 GP 和精神科的医生才能开，那我们心理科的是没有这个开药没有这个处方权的。然后但是说到开什么药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受过一些就是训练然后但是不是在开药方面，而是说可能药物的一些效果啊，然后带来的可能常见的一些副作用啊这些。GP 开药的话首先就是说他肯定是有 是可以开的，而且药物本身也是可以对症状是会起到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像不同的这个科不同的这个领域看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角度。当然这个角度其实并不是冲突的哈，就是说比如说 GP 看到OK， 我们就开一个抗抑郁的药物。那同时的话，我们如果是心理科的话，可能看到同样的一个客户，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那这个人他可能经历了什么，然后最近可能他一直都没有一个地方去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或者是他生活中间可能在某个环节跟某一些人的关系他卡住了，然后就是感觉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才抑郁了，对吧？就我们可能是从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这个 biopsychosocial 这三个方面去看啊，一个是就是生理上面的，然后心理方面就是说你可能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啊，然后怎么样去想的呀，身体有什么反应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社会层面的，就说那跟别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呀，然后又经历了什么呀，就这样子。所以同样的一个问题，它就我们的出发点可能也不一样。那就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当然就说像轻度和中度的这个抑郁和焦虑的，好像是就是psychotherapy 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如果中度到重度的话，这个 combination 就是要把这个药物和这个心理治疗结合在一起啊，这个效果是最好的。这个就是临床上面的一个可能就是。总结起来就是这样子吧。
所以 GP 心理医生包括精神科医生以及一系列的，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合作的关系，大家互相交流，然后再给出患者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
是的，我们其实需要给 GP 反馈的，就是这也是 Medicare 的一个要求。
明白明白。那大众一般需要以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来拜访心理医生呢？
这个其实是完全是要看这个个体的一个情况。你如果见一个开始一个这样的心理工作的话，一般你肯定也会跟你的这个心理医生去讨论，就说那怎么样进行这个频次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也不能强人所难，就是因为大家每个人的一个就是一个是心理状态，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这个需求上面，毕竟来看医生也是需要时间和这个经济的嘛，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平衡这些需求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那以您来看，您会觉得大众对于心理卫生精神卫生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呢？
其实对这个也是我很热衷去提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其实我们华人社区里面可能会就是对于精神健康会有一个会就是它不好啊，就是就所谓的这个有病，那实际上就像感冒一样，就是大家都会有病，对吧？就是这个只是说可能如果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人的治愈能力可能是有限的，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外界的一个帮助是可以加速这个恢复。而且人本身也是很有韧性的，就是说是也有时候确实不需要看，但是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对吧，那怎么样我们说就提供这个健康服务的肯定是说就是能够有效的帮助到这个当事人嘛，不是说好像看心理医生就是自己不够坚强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子，而是就是 OK 我有点不舒服，我想要更快的这样子能够从里面出来啊，或者是了解到自己的这些一些这种为什么卡在这里啊，对吧，打开就突破这种卡住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是这个所以我会推荐，就是说大家可以不用被这个想法所束缚住，而是说觉得有需要就去提，这个就去提就 OK 了。
是的是的，我有听说大家把心理问题称作为心灵感冒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还蛮恰当的形容。
是的，而且像工作里面有个很大的领域就是这种 trauma， 就是创伤， 那其实创伤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都会经历一些事情嘛，所以也没有人的童年是完美的。就像我去看 physio 对吧？那我常年坐姿不好，然后某一天突然觉得啊，我需要调整一下，我这个腰痛了，对吧？那我就去看，然后慢慢运动运动，然后哎好了，这样。
是的，是的。那谢谢谢医生谢科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非常感谢这个邀请，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